欢迎来到西芹小教室。你好，大家好，我是西芹。今天要聊聊的主题是，我们来聊聊灵魂吧。记得国小有一位可爱同学突然在课堂上问我，你相信鬼吗？然后我直接反问他，那你相信有神吗？然后他就说，有啊，妈妈都会带我去庙里拜拜，所以当然有神明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是吧，你看这是一体两面的哦，有神明所以就会有鬼啊，神明是为了保护我们不被鬼侵扰出现的。然后他就瞪着很大的眼睛不敢相信的看着我。我想当时可能我是唯一用这种观念解了他疑惑的人。那是国小一年级吧，然后隔一天我突然突发奇想的想要来创一个抓鬼特工队，跟同学们说完这个特工队就叫抓鬼特工队，他们觉得非常有趣，纷纷决定要加入。我记得有十几个人，就是同班的十几个同学一起加入到这个队伍。这个队伍成立后，我问大家，你们有谁看得到鬼？有一两位举手说是一些暗暗的影子飘来飘去。当时的我半信半疑，认为他们说的话可能像是真的，但也有可能是胡说八道。但是我还是任命他们两位为勘察手，每节下课就去搜寻鬼的存在。那我就觉得非常的有趣好笑。然后这两位同学也很认真的在担任这个角色，每节下课就拿着那个15公分的塑胶尺，因为当时他们的尺是透明的，然后他们就会放在眼睛的前面看出去，用眼睛然后隔着那一个塑胶尺看出去。他们说用那个塑胶尺可以看到有没有鬼，真的是非常会想象啊。然后其实我也大概忘了实际的内容是有多么的荒唐，只记得有一次下课，我们去篮球场的附近找到一块很大块已经很久都没有被动过的一块石头，然后大家就一起想把这颗石头移到旁边去，想看看石头里面有什么东西，下面藏着什么。所以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大家把这颗石头挪到旁边后，发现原本的这颗石头下藏着一个巨大的蚁窝，蚂蚁的蚁窝。所有的小朋友看到这一个洞口都嗨了，因为有很多蚂蚁从里面冲出来啊，抱着蛋啊，然后大家小朋友就纷纷的去找树枝啊，还有一些其他尖尖的东西啊，去挖这个洞口。因为这里面的蚂蚁都是那种超大只的黑蚂蚁，然后它就是前面有那种前头是有一个钳子，夹到人其实会痛的那一种。然后小朋友都纷纷的把那个蚂蚁啊，黑色的黑蚂蚁装到保特瓶里面去，观察这些蚁工工蚁。记得那一整个礼拜大家都在观察着那个蚁窝的发展，真的非常的有趣。后来不知道到底是有什么可以玩的，我就把这个 小组啊给解散了，因为太奇怪了。当时我还是觉得抓鬼特工队这个名称好像是专门就是在看那个电影里面出来的，应该是看电影想出来的名称啊。然后大家也就纷纷的忘记抓鬼这件事了。当时的心里很明白，这支队伍实际上是抓不到鬼的。我们在每节下课到底要出去抓什么鬼啊？但是看到大家为了找寻一个可能不存在的东西 而凝聚在一起的这个感觉，就觉得很特别。非常荒唐的一个小故事。所以你小时候也有问过这世界上有鬼吗？什么时候你才开始追寻灵魂呢？我看了我以前的网志啊，才发现原来我在2013年的11月某一天，在网络上发现了一个没有神的证明论。我看完后惊讶不已，然后我就向宇宙许了一个愿望，希望在灵修的这条路上我能看到真相，我能看见真相。结果也是因为这件事开启了我的生命之旅，灵性之旅。第一个开始想到的是生与死，直接面对死亡是最好的方式。而当时的我喜欢泡在图书馆里，开始寻找生与死有关的书籍，结果就看到了这本《生死疲劳》。这本书作者是莫言。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的网址，2016年写的，哎，不对，是2013年哎。然后我就写下了新的，佛说生死疲劳由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生死的问题让人不可避免的就是要面对生死、人生的意义等这些问题。这世界是怎么样去运作的？当我每次进入这个世界，重新开始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重新开始认识自己，是什么？是作为什么？为什么而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比生死更重大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不断的去追问，在这样的生生死死，包含了什么样的韵律？生生死死是变，但在这样的生死的韵律下却是不变。一切来自土地的终将归回土地，最终的结果就是空，就是无，这是什么都没有留下的过程。人永远也无法逃避的事情就是死亡，那为何不在一开始就去想清楚呢？目的地是死，而原动力却是生，死让这样的生变成了有万种的可能。就是说不变必须通过变而把握自己，如果以什么都不变的方式来握住自己，反而会离自己更远，丧失对自己认识的可能性，生命也可能会因此而毁掉。不变它是成立在于它与变的牵引关系上，而这种关系的前提是入乡随俗啊，瞬息万变，以不变应万变。如果我们把人生往前还有往后推一下，你会看到你的每一次的生死，而这么多次的生死不就是一个不变的定律吗？所以每一段生死的旅程都不一样，那就是变，而不变是这些变堆出来的。我们活在一个二元对立的空间里，扮演角色时我很清醒，但作为演员时我很模糊。学习不执着，从旁观察自己，看自己在扮演角色时都做了些什么。其实我最近很喜欢一个例子，叫做插花的成见。插花一开始人们觉得花很美， 觉得想要暂时的将这些花、这些美保存起来，所以开始插花，用自然的感觉、自然的状态，随心所欲插出一盆美丽的花。而这样子的事情过了久了之后，竟然成了插画艺术班，教你如何学习插画的技巧，插画应该怎么做，应该有哪些规矩，应该学怎么样的花瓶容器，应该那样子做，很多条条的框框全都被建立起来了，成为了插花学问。而这样的插花过程还会是原本的插花吗？能享受到原本插花的美好吗？能想到一开始只是因为花很美，想暂时的把美封存起来而已，结果看看现在都变成了什么样子。就如同原本只是走在灵性道路上，有的人只是走得比较快，有的人走得比较慢。走得比较快的竟然回头对着走得比较慢的说，你要往我这边走，走这边才是对的哦。又或者说，大家走得比较慢，看到走得比较快的那个领头羊，然后决定去问他，跟着他学为什么他可以走得比较快。所以就成立了什么灵性社团啊。不小心隐晦了太多东西。回归正题，还是要有无所欲无所求。其实不是自我缩限，去限制自己欲望渴求的东西，而是到达了大圆满之后，你自然会变得无所欲无所求。最后我想送一首我最爱的诗人之一鲁米的诗给大家各位聆听。灵魂发光如同太阳一样，你来自于宇宙之外的国度，但你最多能猜出你是由土合成形成的。你把这个身体的形象刻在每一个地方作为一个标记，那表明你忘了你来自哪里。本质即空无，其余一切皆是偶然。空无为你的所爱带来平安，其余一切皆是病痛。在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里，空无是你灵魂之所求。我们无惧于神的风的刀锋，或披枷锁，或抛头颅，我们很快就会燃尽。当我们离开，浅尝一下地狱之火，你无法想象别人说什么，其实对我们毫无影响。第二首，回到存在。大海即使没有鱼，也一样存在。我的灵魂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要像大海一样，与一条鱼相遇，是多么的稀有啊。海水是哺乳的母亲，鱼儿则是枯啼的婴儿。有时候大海会来寻找一条特别的鱼，聆听它想要什么。在它知晓之前，大海不会行动。到那时，这条鱼成了帝王，成了海洋的臣子。但不要把这样的一条鱼称作是鱼。我还要这样说谜语多久啊？如果尝到了夏姆士的滋味，我将不再拥有灵魂，我会回到我本来所是的存在。哇哦，如米 是一个伟大的神秘主义修行者、灵性导师、天才的诗人。我真的很喜欢看他的诗。还有一首叫做《在不可见的世界工作》。先知们曾经自问，我们还要不断打击这样冰冷的铁块多久啊？我们还必须对着空的牢笼喃喃低语多久啊？造物的一举一动都来自造物主。第一个灵魂轻轻地推一下，你的第二个灵魂就会回应。现在开始，不要胆怯，浪船满载起航。没有人清楚船会沉没还是抵达港口，谨慎之人会说，哦，我什么也不做，直到我确定无疑。商人更明白，如果你什么也不做，你就会赔钱。不要像那些商人一样，他们不会冒险出海。但是这件事比赔钱或赚钱更重要啊。这是你与神的连结，你必须生火才会有光明。信任意味着你准备去冒险，甘愿失去你现在的所有。想一想你对生活的恐惧和希望，他们让你每天的努力工作。现在再想一想先知们所做的，在不可见的世界工作，至少要和你在可看见的世界中一样的努力，要与先知为伴，即使这里无人知晓，你与他们为伍。你无法想象这会有什么样的益处。当这样的一个慷慨之人邀请你进去他的火焰，那就快去吧，不要说，哦，我会不会被烫到，我会不会很痛。很有趣的，他的诗都是一些渴望与狂喜之诗，也是用了很多的灵性灵魂的层次去写的诗。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去翻阅。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